有金刚空性界，三不知金刚顶中受阿弥陀三昧耶识，悉作誓愿，无余受外灭，三乘正妙法。那下面就应了那个密教当中的那些经典等等，说这个里边呢，当你受这个法的时候，受这个灌顶的时候，那阿弥陀佛的学这个法门，以这个为本尊，然后你去修的时候，第一个一样的要受那个戒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受那个密宗戒的时候，这个密宗戒叫三昧耶，悉作誓愿，那个时候你就誓愿无余受外灭，不是除了密教以不没有一点点余剩的啊，你呀、啊、三乘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、啊、通通要受，然后在这个三乘的基础上面，你再加上你不共的，所以啊，受咒律呀、啊，需四受共。你真正要受这个密宗的三昧戒的时候啊，前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遗漏的，可以遗漏的，不可以。黄教授，啊，那么刚才这个概念我们重新再提一下。尽管前面说圣文为了自利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，这个对。大乘为了利他不可以，表面上面尽管是相违背，究竟的目的还是完全一致。你了解了这个，那整个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没什么争论。同时你了解了一个自然而然发生什么，虽然没争论，并不是我跟你做的一模一样，哎，确确相反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大家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你念你的佛有，就怕你没有，我唱我的禅就要空，就怕一点点有，但是被指尖了啊，缺到好处。同样的，这个道理用在我们眼前，你有这个长处忙这个，我有这个长处忙我这个，不要说样样听我招呼啊，这个自然然呢就去掉了。当你想到听我招呼的时候，已经在我这个烦恼当中，你已经上了他的当。
在这小段中呢，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就是，实际上呢，学密乘的也要在这个三乘的基础上面加上不共的，如果没有三乘的基础，是不可能在上面叠加一个三昧耶界，三昧耶界不可能离开三乘而存在，所以他们呢就是应该有点像因果的关系，因为有前面的波罗蜜多乘，所以后面有果位的密乘，否则的话呢，没有前面的因是不会生后面的果的。如果用因果这样的成立呢，会比较理解这个基础的意思，这个基础呢就是不可或缺的，没有它就没有上面的东西，上面的东西呢比如说三昧耶界是不可能脱离这个三乘而存在的，你要想叫密乘，它一定从三乘这样上来的，所以你会发现它是完美结合，是不可或缺的。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讨论下面的。这边原文是受咒律仪需是受故，你要受戒的话需要什么，就需要呢按照受戒的仪轨去受，这个一定是指三昧耶对吧，是在三乘基础上的三昧耶戒，是沿着上面讲下来的。但师父讲到这之后呢，其实他是不是做了一个总结呢，这个总结就是呢，要受三昧耶戒的时候呢，前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遗漏的，然后师父又说不可以。那么这样讲，换句话说吗，尽管说声闻为了自利，大乘为了利他，表面上是相违背，究竟目的还是完全一致。问题在这儿出现，你了解了这个，那整个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没有什么争论。这句话的玄机到底是什么？了解了这个，然后整个问题都解决了，没有什么争论。那我想问说，什么问题解决了？什么问题没有争论？前面不是有摄作誓愿，对不对？大小乘之间，显乘和密乘之间，好，什么叫密乘？都是脱离戒律而谈的，好奇怪。对密乘的了解，居然是没有发心，也没有菩萨戒，就好像突然派生出一个密乘。所以呢，首先大乘和密乘之间的关系呢，就由于共同的戒律，还加上不共的三昧耶戒，共与不共这两点就解决了。那么究竟的，这里边说究竟的目的就是成佛嘛，对不对？究竟的目的 了解了之后，人们就不争论了吗？人们争论的难道仅仅是目的不一样吗？我的意思是你有经验吗？师父说自然而然就发生，虽然它有差别，但是我没有争论。所以呢，这里边有个问题，了解了这个道，整个问题都解决了，道没有争论，其实有没有很多的理路？比如说了解了这个之后，对境会现起吗？对境现不起来，对境彻底像没听过一样。这就需要呢，对境能够现起的人提醒，就像画一个肖像画，你画眼睛，他画嘴，他画鼻子，如果每个人都画自己局部那部分，不看看对方怎么画的，能想画完会成什么样吗？鼻子在这边，嘴在这边，眼睛超大，你要左眼右眼分一个人画，这张肖像画绝对是不能看的，因为它五官分裂的。所以说如果你们忙的都是局部的话，那一定要相互至少要沟通吧，就是哎，你这部分画多大，我这部分要多长的距离，大家要沟通，沟通完了之后才去着手画。所以呢，了解了这个目的之后，对镜现不起来，需要一个能现起来的人，就是需要什么，站在总体的角度上去看局部。很多人都在局部上看自己，然后在我的局部看你的局部的时候，就觉得应该我的比你的重要，至少我的跟你一样重要吧。所以呢，他会觉得我们是均等的，我不太需要替你着想，你也可以理解我，所以他就不需要太多的沟通。但实际上分局部太多，一定要有个人站在这个高地仔细的看一看，然后大军才能前行。所以呢，我会认为这里边需要一个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的人，一个远眺的人，还有共同的目的性，很奇怪的会让人们的内心发生连接，心会连在一起，会让人们心里达成一种认同感，然后消除一种敌意，而且还有一种很高兴的友伴的感觉就会产生了，因为他们是去一个地方的。所以一定要强调这个目的性，数数的强调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问题来了，了解了这个，为什么问题不能解决？又回来了，对镜忘了，所以要有人提醒，提醒什么？目的性。他知道这问题不太对，所以登高一呼，告诉他一定要合作，一定要看到彼此的努力，看到现在局限的部分都忙局部，到最后会整个溃不成军，你只能是局部的一个高手，但是你这个局部高手太高的时候把整个队伍都毁了，有这种的，太突出了，所以整个队伍都被他毁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从中沟通的那个人就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发现问题的那个人。还有什么人重要？有解决方案的人。有的人就出来骂，然后他没有一个解决方案，所以又能提出问题，然后又能提出解决方案，解决方案又付诸于实践的，我觉得比较好，比较可心吧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熄灭争论是要有行动的，要有一个眼力，发现大家心里卡在哪个地方。人一卡住的时候，就是你在跟我说话，就一道墙，不听，根本就对你很敌意，不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么回事。那么什么能够让心相通？一定要有什么，提共性，共性的目的性会让心相连，心一相连的时候，他开始打开耳朵倾听的时候啊，都有智慧嘛，人都有智慧，他就开始听到对方，听到对方比如说付出的努力啊，还有背后的那一番珍贵的心意，然后他心中的敌意就松动，后来就放下，开始觉得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不必要这样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的说，这个完全是操作手册，我这样看的时候它完全不是道理。就像刚才提出的问题，说为什么了解这个就可以整个问题都解决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了解了发现问题还重重，根本没有解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做，他要操作的，要实战。所以我觉得师父在这里边讲的是实战。后面那一段呢，恰恰相反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大家配合的天衣无缝，这是什么境界了？这是不是从分歧走向沟通，走向彼此接纳，然后最后了解对方在做什么，开始愉快的合作？其实这是一幅人间的叫什么就花好月圆图，师父画的，各个教派哇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配合天衣无缝，每个道场都要灿烂，都要辉煌。我觉得他很想很想要看到佛教是这样的，他也很希望他的弟子们是一个这样的状态。